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天要来看的哈，所以不要忘记哈啊，神常常在苦难当中哈，那么呢我们是靠着神的爱，好，神的爱在苦难当中才能走信心的路，知道吗？啊，是神的爱撑住我们，好啊，那使我们可以在神的爱当中呢啊，可以走那个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我们啊继续来看我们啊读的罗马书啊，啊罗马书，好，罗马书呢，上次我们讲到一章的啊十七节哈，好，那么一章的十七节哈，一章十七节，那我们今天呢啊要继续来看啊，从第十八节开始看。所以我们从十八节呢啊，先读到三十二节啊，十八节读到三十二节。好，那我们开始读。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不为。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
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记得女人是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人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又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那么我们首先啊回想一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啊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神的义啊，神的义，我说了，神的义就是神的属性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神的义啊，神的属性彰显出来的就是神的义。那么神的属性如何向人彰显？好，神的属性如何彰显？好，神的属性向人要彰显。好，因为福音就是神的义显明出来，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呢，如果神不做的话，啊，人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那一个真实的情况。好，那么第一个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人要怎么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如果我们从耶稣的所行的比喻或者当时所说的话去讲，他说啊，约翰福音讲，世人都在黑暗当中，对不对？是光入了世界，对不对？好，那耶稣在讲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生来是什么？瞎眼的。如果我们都生来是瞎眼的，就没有一个人生来是眼睛明亮的，要了解吧。 那如果没有一个人生来眼睛明亮，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瞎眼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知道眼睛明亮是什么状况，对不对？所以呢，神的义要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显明神的愤怒，那人不知道神愤怒啊。如果对一个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信仰的人，对不对？然后他只会觉得这个是大自然的一个作为嘛，是不是？今天怎么变冷了？那冷了几天啊？今天又变热了，对不对？怎么来了狂风暴雨？或者来了这个水灾风灾，对不对？所以古代的人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他们就会去找原因，对不对？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是不是？那现在的人可能看气象，然后有很多卫星，然后去理解说这是什么现象造成的，对不对？如果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解释的话，我们很可能我们还是在黑暗当中，知道吧？就是不知道它的用意，真实的用意是什么。所以圣经第一个呢，就要让人知道人是活在罪的辖制底下，而且人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讲的人为什么需要救恩，因为人是罪人。好，我先讲这个简单的思维。好，人是罪人，罪的结果即就是死，对不对？是，所以人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人需要被救。好，所以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人就是罪人，然后人就活在罪的权势底下。那么怎么样让人知道人有罪？好，或者人让人说人是有罪的？所以圣经里面呢，要告诉我们，所以十八节，神的愤怒显在罪人身上，不前不义就是罪人，对不对？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神的愤怒为什么显在人身上？我们必须晓得神的愤怒的显明不是恨罪人，是恨罪，知道吧？是神是爱罪人，但是不恨人，知道吗？那我们处理事情也是这样有些事情人做的惹我们愤怒，对不对？或者我们遭受到伤害，那我们就会有恨，但圣经叫我们不要恨，对不对？因为我们要针对那个罪，而不是针对那个还有机会被拯救的人，知道吗？所以神的愤怒显明这个显明跟义的显明是一样，显明的意思就是什么？借着启示让我们知道。所以神的义借着启示让我们知道，借着启示让我们知道。同样的，神的愤怒也是一样，要借着启示让我们知道。好，那比如说神的愤怒怎么样显明？比如说洪水的时代，洪水的时代，那么如果来一个大洪水了，大家就以为这就是一个天灾，对不对？那怎么让人知道？那上帝要先说，上帝先说了，然后发生了，那人就怎样？人就知道，原来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挪亚时代也是一样，上帝先告诉挪亚说，你去造一艘方舟，因为我要降大雨，我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上帝说了。那挪亚就信上帝的话，然后就在那边怎样，在那边造那个方舟，对不对？然后最后洪水来了，所以活下来的人都相信，对不对？这是神的愤怒向我们显明。怎么显明？还是要先启示的，启示的。所以神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是先跟亚伯拉罕讲，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跟上帝求，那最后还是一样，神的愤怒还是临到索多玛俄摩拉。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神愤怒的显明，神愤怒的显明。所以神在旧约里面常常人说旧约的神怎么这么样凶，对不对？记得就是神愤怒的显明，知道吧？他为了让人知道人的罪惹出神的愤怒，人的罪惹出神的愤怒。那人到底为什么会惹出神的愤怒？那人为什么会 真的是罪人。好，那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到三十二节，就讲一般的罪，一般人的罪是怎么样啊？怎么样还原的？那二章的一节到十六节，就讲到犹太人跟自以为有道德的人，知道吧？就觉得，哎，我们觉得我们有传统道德，我们有伦理道德，对不对？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有神的律法，是不是？的人是罪人，然后再来就讲到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世人都是罪人，知道吧？他要讲这些罪，所以第一个就讲神的愤怒呢，其实已经从天上，为什么？要从天上显明。所以我说的几次都是从天上显明，挪亚的事情是这样，对不对？旧约时代可拉这一党的人就觉得摩西有私心，服侍神的事都是找他们，找他自己找的人，对不对？那摩西说这是上帝选的，那这些人不相信，所以上帝只好从天上显出作为来，对不对？那上帝说我只选亚伦，别人不相信，上帝说好，那你们把你们手上拿的杖，有没有以前的杖都是什么木头做的，那些木头都已经怎样干掉死掉了，那上帝说你们把杖全部摆这里，那隔天亚伦的杖发芽，然后 结果子，这个就是从天上显明的作为，要不然人怎样不信。所以人对神不虔不义，那上帝要怎样？所以上帝的愤怒只要从天上来显明，从天上来显明，知道吧？比如说不要说这些人哦，连摩西的姐姐有没有，摩西姐姐会觉得说我是你姐姐啊，他就觉得摩西应该听他的话之类的，他又违背神，因为神是选摩西不是选他，所以他就长大麻风，那摩西为他祷告就好了。其实这些重点就讲一个，就上帝常常用一些启示来显明他的愤怒，为什么？就重点在让这些人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吧？这些在当中抵挡的人自己是一个罪人。好，不虔主要的是对神，不虔的意思就是不把神当得的给神，你不把神当得的给神是一个罪，知道吧？一个罪，神当得的你不给他是一个罪。不义，不义就是没有把神放在人里面，人当得的给人，是照着神哦，你没有照着人当得的给人，那这个照着人当得的是什么？照的是上帝放在你内心里面的，上帝放在你内心里面有一个良心，有一个是非之心，告诉你人当得什么你就应该给他，所以不虔不义呢，不义比较容易懂，就是一个人违背良心，违背良知，知道吧？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如果你说我又不知道，有些人常做错了，他说我又不知道，对不对？好像我做错是怎样情有可原，对不对？但是有一种情况不能，就你明知故犯，所以上帝说我已经在你里面放良心了，我已经在你里面放良知的，你应该照着那个对待人，你没有，所以你就有怎样有罪。所以一个是人不把神当得的给神，一个人没有照着神的那个放在人里面，把人当得的给人。那么上帝接下来就解释了，这结果会怎样？结果会行不义，阻挡真理。所以人在当中不虔不义，那么就阻挡了真理。阻挡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面讲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拒绝的、违背的、扭曲的真理。你把那个神给你的那个是非之心，那个良心，你去违背它，接下来你就会扭曲真理，你就会排斥违背真理，拒绝真理，这是一个。第二个 它的意思就是包括你自己掌管真理，就觉得我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对的，我的做法是对的，我这样做很有道理，知道吧？这个叫做阻挡，圣经用阻挡，它不是单单的讲违背，它是用阻挡，这样知道吧？阻挡。所以我讲阻挡两个面向，一个就是你扭曲拒绝违背，一个就是你占有掌管压制，就是真理被你自己照你的意思解释了，知道吧？所以人一个人简单讲，人是不前不义，因为人在当中把真理当成自己手中的一个好像我来定真理，知道吗？我来决定真理，我来决定真理。但是呢，接下来他讲好，那么你就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做的是不前不义，对不对？好，而且这个不前不义一定是标准是什么？在神，对不对？好，那我怎么知道？好，接下来他这里就解释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所以我刚才讲的有些人说我不知道，那上帝说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我造的，我造你的时候已经把它放进去了，这样了解吧？已经把它放进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这里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人知道，你里面知道，因为上帝已经把它摆进去了。好，后面我们到第二章会讲，就是人有是非之心，或者良心，我们常用良心，也要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常常用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说你里面有一个意念，让你知道这个事应该怎么做，对错在哪里，那不是你想出来的，知道吗？那就是神摆在人里面是非的良心。良心就是一种给你的一个很直接很迅速的一个判断，一个提醒，这样了解？你就有一个没有人教你，可你就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什么错，还是错。所以这个是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显明在你的里面呢，显明在你的里面，就是上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就上帝要的，或者上帝跟上帝息息相关的，神已经给人启示了。那么所以这一节我们继续看的话，你所能知道的，或者所能知道人可以知道的已经给人的，当然有很多神的事情人 不一定知道，对不对？人也不能知道，了解吗？但是呢，人所能知道的，上帝说我已经给你了，你所应该知道的，所能够知道的，我已经给你了，因为我已经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了，已经放在你的心里面了。好，第二十节就解释了，他说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看上帝在讲什么，讲他的永能跟神性，永能跟神性就是人对上帝的两样的两个特点，一个是他的永能，一个是他的神性。永能跟神性我们都不知道，但他却已经借着放在我们内心跟创造的万物一内一外告诉我们，知道吗？一内一外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上帝的永能，永能就是上帝内存里面的那一个永存的那一个我们只能用能力来显示，知道吧？神性就是上帝的属性， 我们对上帝的属性跟上帝的大能，那么呢，你从造天地以来你就可以知道，因为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那我们就来思想啊，人有一个内在的启示，人有一个外在的启示，知道吗？人有神内在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创世纪一开始讲，上帝对人吹了一口气，气就是灵，知道吗？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好，所以第一个，人是有灵的，有灵的。那么灵做什么用？你怎么可以知道？好，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知道，灵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有很多功能，但其中有重要的两个功能，在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这里讲，人里面，他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看到没有？灵跟气是同一个字。人里面有神的灵，就是上帝对了我们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有一种聪明。聪明的意思就是什么？认识神的能力。我们有一个认识神的本能，我们有认识神的能力，我们有一种聪明，是认识神。所以万物里面呢，只有人有灵去认识神，这样了解。那么这是第一个。所以你为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有内在的启示？因为上帝说，我已经对你吹一口气了，你里面有一个灵了，你那个灵就有认识我的功能，这样知道吧？好，就好像上帝说，我给你眼睛，你的眼睛是好的，所以你打开眼睛就看得见，知道吗？好，然后再来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呢，讲的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讲得很清楚哦，你有灵对不对？你的灵是什么？就上帝摆在那里，上帝点的灯，知道吗？上帝点的灯啊，不会熄掉，做什么？鉴察你的心。所以人不能说我里面是黑暗的，上帝说我在你里面点了一个灯，知道吗？那个呢，在我们的体会，就是我们的智慧之心，我们的良心，良心。所以我们就讲一个人要有智慧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对不对？其实这些都讲一个，这叫我们内在从神所得的启示，知道吧？我们里面可以认识神，里面可以知道什么是上帝喜悦或不喜悦的，我们知道。再来所造的，所造的呢，虽是眼不能见，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是外在的启示。外在的启示啊，最典型的一个叫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呢，就是一个外在启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典型的例子，诗篇十九篇，诗篇第八篇也是，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知道吧？诗篇十九篇他就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前苍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看到太阳等等，就是你看到万物的运行，万物的运行，你就感受到创造万物的荣耀，创伟大能力智慧完全，这样知道吗？就你看到万物的运行，你就觉得哇，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有荣耀的，知道吗？你赞叹晚霞的美丽，对不对？赞叹夜晚的星空，那么你赞叹他，你知道神的伟大崇高，你赞叹他的智慧，你也赞叹他的完全。所以就两面向，一个从里面的体会，一个从外面的领悟，从外面的领悟，这样了解。所以人有里面的体会，人有外面的，眼不能见，很有意思，明明是眼睛看得到，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说眼不能见？就你眼睛看不到上帝的永能跟神性， 你可以看到万物，知道吗？好、哦，你说，哎，这个椅子，你看不到造它的人，可是你知道是有人怎样，有人造的，这样了解哈、哦。所以他讲，上帝，你虽然你眼不能见他，哦，你也看不到他的永能跟神性，哦，但是呢，借着所造的物，你就可以晓得了，而且是无可推诿，所以你没有托辞说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一般说上帝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神，为什么应该说为什么有造物主，知道吗？因为既然有被造物，当然合理的就有什么造物主。再来啊，为什么一定要有造物主？因为这些东西太奇妙，所以你只能说有一个相当的智慧的，对不对？因为以我们人的智慧累积这么多年，我们都做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从奇妙的创造你也知道有造物主，还有呢，还有人从寻求神的面向去，我们知道有造物主，对不对？寻求神，你说哎，会吗？你知道吗？中国人啊，刚才讲人疾病惨淡的时候会呼什么？呼天啊，有没有？为什么喊天啊？哦，然后你真的有些时候很痛的时候或者怎样艰难，会讲我的妈，对不对？为什么喊父母？因为你知道你从他生嘛，对不对？这样了解吧。那是本能本性，所以他这里讲从人心灵的需求里面，你就知道有神，知道吧？因为你会去求，会去求，有没有？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神是什么，他古代的人常常会说老天爷，对不对？他觉得这就是你既然让我活到这世上，我有这么大的冤屈痛苦难处，那你应该怎样出来说说话嘛，对不对？会有神冤嘛，是不是？所以人呢，既然你有良心了，你也要知道你这良心从哪里来，对不对？良知从哪里来？所以你就是你可以从很多的面向。如果我们是一个人，我讲一个正常的人，没有失智这些的话，不是你不是你就从这些很直接的有充分的证据留下来说有创造主，这样了解吗？有创造主，而且不仅你知道有创造主有神，还知道他永能跟神性，这个才是重点。不是说你知道有神就好，有常的人说好，那我相信有神，然后呢好像我只要相信有神我就怎样好了，我回答你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我们单单讲不是相信有神而已，而是告诉人说你不单单相信有神，你也知道这个造物主的永能跟神性。为什么？因为你看到造物主的没有，他让我们事实的运行没有改变，对不对？他是非常完全的，他给你良心给你良知，你知道他对你行事为人是有什么有标准的有要求的，对不对？了解吧。所以一个人不能说啊，我相信有神，不单单这样、而是你相信有神以外，你要相信这个神的神性是什么，神性是什么，那已经放在你的人的里面。所以18、19、20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愤怒，那就变成很合理啊，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永能跟神性，人所能知道的，人所应该知道上帝的事情都已经放在人的里面，对不对？那人既然还行不义阻挡真理，那上帝就怎样？生气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合理性，很重要的合理性，就是人应当把上帝当得的给神，人当得的给人，知道吗？按照上帝要的人当得的给人，神当得的给人，就了解吧。好， 到这边呢，我们一般讲的，这就是神对人的一般性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知道吧？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有这些一般性的启示，了解吗？那对我们基督徒呢不一样，或者对犹太人不一样，我们还有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就是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这个叫特殊启示，这样了解吗？就是上帝把他要说的话啊，要做的事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知道吗？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要不然啊，我们每个人只知道原来摆在我们的里面的良心良知这些而已。但是如果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那我们又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啊，他会为我们预备救恩，那就不一样，是不是？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他啊要为我们的罪啊，那么啊赐给他的孩子，这些都是特殊的启示，知道吗？所以我们刚读完希伯来书，知道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是神特殊的启示。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是最高的启示。这些我们一般把它归类到啊特殊的启示来，就是启示来。所以上帝的启示呢啊，就是要怎样？就是要把神的义啊，借着福音向我们显明，知道吗？神的义借着福音向我们显明。好，那么人如果人显然的，这里讲，因为他们二十一节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啊，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第一个首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人没有照着神当得的给神，知道吗？人没有照着神当得的给神。那人怎么样没有照着神当得的给神？就是上帝才是真正的人生命中的主宰，对不对？那么人如果自己做主呢，就没有把神当得的给神，懂吗？这个容易懂吗？容易懂。比如说今天你是公司里面的一个员工，对不对？那么今天你在公司里面做事情，你只能问自己的前线有多大，对不对？前线到哪里你才能怎样做到那里，对不对？超过了就不是你能决定的，合理吧？是不是？这样了解吧。如果说你到一个公司里面才第一天上班，你就说我是公司的事都我决定，那你得罪谁？其实比你高的你统统得罪，对不对？这样了解吧。所以人就是这样，人的问题就是不把第一个得罪神，就是自己做主，有没有？创世纪是什么？上帝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你不能吃哦，你吃就是自己做主了，因为是上帝说怎样不能吃。所以撒旦很诡诈，他说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就是上帝不要你自己做主，知道吧？你吃了日子你就可以自己做主，善恶给你自己定，知道吗？所以和圣经的翻译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善恶，有没有？你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不是你原来看不见了，不是原来看不见，怎么看得到那个果子很诱惑人可以做食物，你都可以判断了。眼睛明亮就是你就可以做主人了，做主了，知道吧？所以撒旦跟夏娃的一个诱惑，也跟亚当一个诱惑，就是简单用人的话讲，就上帝已经把这伊甸园就交给你，所以以后的事你就自己做主就好了，对不对？你就自己做主，你看他觉得这个果子看起来很漂亮很好吃，其实应该味道也不错，那你就怎样就吃啊。其实 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人就是人的所有的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当作神？这叫不当作神。所以人的第一个不当作神的开端是什么？记得哦，自我做主。你不把神当作神，上帝说不能吃了，你说我要自己做主，你说我要自己决定善恶。人一个骄傲自大，就是自己决定善恶，自己决定善恶。所以呢，这样子就是一个罪就进到人的里面了，知道吗？人自我做主的意念跟这整个的思维，就是一个罪的源头，罪的源头，罪的源头。好，所以人失去了荣耀神，也失去了感谢神，所以自我做主呢，我们失去了这两样。你既然自己做主了，那荣耀归谁？归自己啊，对不对？那做的是我做的啊，所以你有没有感谢神？不会。你就忘了是上帝给你能力，上帝给你机会，上帝给你情境做成，对不对？所以人自我做主就失去了两样要紧的，刚给神的。所以我跟他讲，神当得的给神，神当得的第一个是荣耀，第二个是感谢，这两样就是神当得的。这两样记得哦，这两样就是神当得的。你说神当得什么？好，第一个你要荣耀他，因为他让我们有这么样的智慧、聪明、能力、生命等等，我们就要荣耀他，对不对？所以那个诗篇十九篇第一句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诸天受造的日夜星球都在述说神的荣耀，那么人既然不说神的荣耀，好，第二个感谢，人要感谢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提醒，凡事谢恩，知道吗？好，所以我们神当得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两样，你要荣耀神，感谢神，常常思想。如果我们不好的思念、不好的行为都没有荣耀神，知道吗？我们所得的如果占为己有，我们就没感谢的心。我们很多都是感谢神，我们都要感谢神，对不对？上帝给你聪明，要不要感谢？要。上帝有给你一些恩赐，感谢啊。给你什么美好，都是从神来，都感谢神。好，现在问题严重了。如果一个人知道神了，对不对？又不感谢神，不荣耀神，那就产生一个结果，那一个结果就是思念，思念开始变了。人的一切问题从这里来，知道吗？思念，你的内心、你的心思、你的思想开始在当中破坏了。你本来的思念没有什么好坏，你都可以思念，对不对？可是呢，你不把神当作神以后就麻烦了，因为你的思念就黑暗了，思念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里就圣经讲的活在黑暗当中，活在黑暗当中是指我们的思念在黑暗里，我们的思念在黑暗里，在黑暗当中，我们的对神呢不信，或者是假的信，或者是迷信，或者自以为信，知道吗？你说你信神，可是这个信不是真信，经不起考验，甚至有些人说信又是一种迷信，又不是按照真理来信，对不对？盲目的信，还有一些人自以为信，这些都不是真的信，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黑暗的缘故，黑暗的缘故。所以我跟你们提醒，那个约翰福音就是这样。有些人说耶稣我信你，那耶稣给他几个考验他就不信了，对不对？因为那个信是自以为信，自以为信，我们的信是有问题的，不义。我们 我们就会不义主要是什么，我们的不义的昏暗是什么。一个人会不会说我是一个不义的人，我们讲正常的不会，都觉得说我没有错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是昏暗？就是人在满足自己的里面，或者是在以自以为的标准里面，人觉得自己怎样是好的，知道吗？人觉得自己是好的，所以呢，这个叫昏暗，这个叫虚妄无知的心。虚妄无知，虚妄呢，虚妄这个字呢，就是人的目标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目标你即便得到的，对你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耶稣讲过的话，你赚得全世界，你用全世界里面任何的做目标，你失去生命有什么益处，对不对？这个叫做虚妄。虚妄，第一个，你的目标已经失去了那真实面的部分，只有虚空面的，知道吗？所以所罗门王讲虚空的虚空，知道吧？这个我要讲一下，你说那是不是世界上你所有的追求都虚空？不是哦，知道吗？你如果你所有你的所有的追求里面是有神就不是，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你会感谢神，会荣耀神，你知道这些上帝会纪念，那你就不是什么虚空，这样了解吧？不是虚空，你的一切努力就不再是虚空，知道吗？但是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变成虚空虚妄。第二个，人的虚妄是什么？变，会变，会变来变去，随着环境会变，知道吗？但是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盼望是不变的，知道吧？领受的盼望是不变的啊。这个虚妄最主要讲的就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永生的实在，知道吗？比如说一个人积财宝，你是积在天上还是地上，知道吧？所以这个叫虚妄，虚妄。那么人的无知呢？无知的心就昏暗，一个虚妄，一个无知的心，所以虚妄这个字呢，它就是没有目标，不切实际，反复无常，知道吗？没有目标，那我刚才讲，这个没有目标是他那个目标也是最后是虚空的，不切实际，就活在自己的一个自以为是当中。最后反复无常，无知呢，它这个字的用意也蛮有意思，就是你不能把所知道的整理在一起，找出一个头绪来，知道吗？叫无知，就是你知道很多，但是摆在一起就怎样，一团乱，这样了解吧？一团乱。那么无知呢，这个圣经里面我就用圣经做例子。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耶稣讲三个无知，就是这一段话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财主，他觉得自己需要预备粮食，为自己今生预备粮食，知道吧？然后他就有很多粮食，他就盖仓库存起来，盖仓库存起来，最后他说，哇，我存很多了，我这一辈子吃不完了，知道吧？好，这一部分我这一辈子需要的粮食我去预备它，这个是很聪明，知道吧？因为你知道预备，了解吗？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会想，我退休以后要预备多少钱，对不对？这很聪明。但有一个点你考虑没有考虑，这个你能活多久？好，所以耶稣说你无知，为什么？因为你今夜就死了，那你所预备的归谁？也就是说，我预备这一切，我万一考虑了一件事，我今生是不在手中的，我有没有为我随时会死做预备，知道吗？这是无知嘛。第二个无知，耶稣是讲法利赛人，就是说你们的宗教行为 都是把一个杯子的外面洗干净，却不去看杯盘里面放的是什么，这样了解吗？就是我们的一个无知，就是外表看来我们是非常敬虔的，但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进来，这样了解吗？好，这也是一种无知。好，就好像别人都说你很好，但你事实上你知道不行，好，这是无知。好，无知。好，再来一个，我刚才讲的，你会自作聪明，就觉得自己怎样没事，知道吗？明明不行还自以为没事，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外面看起来都很好。好，第三种无知呢，啊，就是耶稣的两个门徒，耶稣告诉他们他会死，会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会复活，对不对？结果耶稣真的复活了，是不是？结果他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想不通，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无知，无知啊，就是信心信不上上帝给你的话，所以无知的心就会昏暗。所以他们就本来耶稣复活了应当是一件快乐的事，结果他们满脸愁容，知道吗？很忧愁，觉得好像耶稣死了复活了不见了，好像失去了领导人了，知道吗？失去带领人了，未来的道路不知道怎么走了，知道吗？就昏暗了。所以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好，所以呢，接下来22节、23节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啊，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会怎样？所以刚才我讲的话就是这两节，就讲第一个，自称聪明，反成愚拙。他用这一句话就讲人，人觉得我是对的，我想的没有错，我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自以为聪明，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讲，人就是在一个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当中，人事实上昏暗的，昏暗的。好，然后呢，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然后呢，将那个最好的，用那个让创造主的荣耀，用受造的偶像取代，知道吗？所以人23节就是最典型的，人把不能朽坏神的荣耀用偶像去取代，用人去取代，用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去取代，有没有？这个世界上很多民族有没有？原始民族都拜各样的飞禽走兽，好一点的用人，知道吗？用人。其实这些都是人自以为聪明，人很多自以为聪明，知道吗？以前啊，在本省人也会这样，平常去庙里头拜，对不对？然后天气干旱的时候也去拜，然后一直干旱，最后他们会怎样？你可能没听过，把庙里头的偶像拿出来晒太阳，你知道吧？全部摆在广场上晒太阳。他说让你们感受一下，你看这么热你还不赶快下雨。那这个有照片为证哦，有西方的宣教士来就拍了一张这个照片，那这个有，以前有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人就觉得人自以为聪明啊，对不对啊？你不下雨我就让你晒太阳，让你受受苦你把那个木头偶像再去晒太阳，他会哭吗？啊，所以这个就是好。24节开始呢，讲的几个，我们看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好，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24节没有讲，24节。26节，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那么呢，26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28节，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所以他接下来保罗呢，有一个就开始讲了，他用三个面向讲，一般的罪的 整个的延伸或者罪的发展，知道吧？罪的发展是什么？人不是自己做主吗？那上帝不去约束人自我做主，这个叫任凭。一个是上帝来约束，一个是上帝不去约束、哦、上帝不去约束了。那么神什么时候不去约束呢、哦、本来上帝不是把灵一口气吹在人的里面吗？对不对？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上帝就决定了，他不约束了，他任凭人。所以第六章呢讲了一个重要的话，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就是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那么呢人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知道吗？这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儿子呢，这两个不是天使好跟人，知道吗？神的儿子呢，从那个写作的方式，就是那些对这个祭司的孩子啊、哦，因为当时的祭司啊、哦，祭司啊、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是一个神权的时代，知道吧？神权的时代啊、哦，知道吧？古老的部都不是都是那个祭司最大，对不对？巫师最大，那么他们的孩子用他们的权势就挑漂亮的起来当妻子，知道吧？哦，那上帝第三节他讲，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啊，这个翻译的不太容易懂、哦、上帝的灵怎么不在永远在人的里面、哦、所以这120年在人的里面吗？不是，他的意思是人既然是属乎血气的，所以上帝说我的灵就不在他里面跟他相争。所以上帝这样了解，好，这一节的经文就神的灵不再跟我们相争了，这样了解。好，那我解释一下，如果上帝的灵要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灵相争，谁会赢？如果圣灵跟我们的情欲相争，谁会赢？圣灵会赢，对不对？因为圣灵能力比我们大，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圣灵跟肉情欲相争，圣灵会赢，那我们要不要担心？不用，因为圣灵都会赢。好，但事实上不是，因为神说我不，他不会压过我们，知道吗？好，他要我们自己做选择，这样了解吧。好，所以人属乎血气的，上帝就不用他的灵压过我们，要我们自己做什么选择，这样明白了、哦、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开始，任凭就是上帝不用他的权势能力等等、哦、借着他的灵来压过我们，让我们自己做选择，这样明白吧？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神的灵在我里面要跟我的心意相争的话、哦、那我要做坏事他就能不能阻挡我？可以，这样知道吧？但他不跟我相争了，所以呢这个叫任凭，知道吧？任凭意思就是说上帝不用他的能力智慧权势盖过我们，让我们自己去，让我们自己去。那这个就这样就带出很多的危险，就带出绝对性的危险，知道吗？好，用人的话说就不管我们了，不管我们了。其实一个是我们败坏了，上帝呢也不来约束了，不来管教了、哦、了解吗？然后还一个我们有需要的，上帝也不来帮助你了，也不来帮助你。所以他不是只有这个我们做坏的约束管教而已、哦，连我们需要他也不管了，知道吧？这叫做什么？任凭，任凭。所以人既然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感谢他，那么接下来的黑暗就是神任凭人，神任凭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个思维当中记得，上帝 不任凭我们，是对我们的最大的爱，知道吗？不放过我们，不放过我们。所以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
你们可以讲一下，他下面不是有一句，这个意思是什么？他的日子还到一百二十。
就是上帝从那里开始就讲，人的日子会慢慢减少到最后人最多活到120年。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亚当活900多岁，对不对？然后在900多，然后就一直怎样减到亚伯拉罕剩175年，对不对？然后再一直减，就一直减下来。现在的人大概以后大概有机会活到100岁或多一点，或许以后人会活到120，不过人是这样子的，你多活的活超过100岁，也要看身体状况，要不然也怎样？
就是医生就是他的生命。
对，生命，哎，要不然人有些时候你真的活到很老失智了，那活了也没什么意义，那疾病缠身也没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上帝也不会让人一直活，知道吗？因为人活着又没盼望，那就更痛苦了。好，所以神任凭是一个最，所以对基督徒就是一方面是让人自己做主，但另外一方面是让人落入灭亡，知道吗？因为人就是罪人嘛，罪人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好，那接下来就用这三个任凭来谈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神任凭人行这些自以为真实却是虚假的事，这个是一个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二十是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把神的虚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一个人失去的最真正的荣耀跟归属的追求，真正的失去人第一个败坏，就是造出许多取代神的偶像。那这个从实际的偶像到其他的类似的偶像，其他可见的偶像到人造出来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呢，都成为人的重担，而且是一个虚谎的。比如说古代的人拜偶像，对不对？那你知道以前的人拜庙里的偶像，其实对他们是很大的重担。我小时候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重担，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生活很苦，但是呢，有件事情，他们必须在当中把一年的储蓄用掉，甚至要借钱，就是什么？大拜拜的时候，你知道吧？在农村哦，在我们像以前乡下农村，大拜拜的时候为什么会把积蓄弄掉？因为他们轮到你这一个村子拜拜，对不对？那就要怎样？亲朋好友就要来吃啊。你要办桌啊，有没有？以前人不是要办桌吗？那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压力。你想想看，平常省吃节用，然后那到拜拜的时候就怎样？
全部拿出来
吃掉了。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就说，干嘛请这些人？请了你也不开心。然后来的时候就这样大吃大喝，就这样子走掉了，对不对？那想一想，等到他们办你还是去大吃大喝？你要去吃回来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轮到这边的啊，亲戚在那边啊，又大家就过去吃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还要给人家还要给人家礼物。对啊，这些都是重担，现在人不会感觉，其实那个偶像拜偶像是很大的重担。你看现在那些出行有没有很多人不是去准备那些吗？我用现在角度，那些东西现在来讲不贵，现在收入不贵，对不对？ 但你想100年前呢？100年前他们自己都是吃稀饭加地瓜的呢，对不对？吃米粉是请客才有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把偶像会变成一个人的重担，知道吗？那现在的人也是一样，追求金钱，追求财富，追求名利，追求这些，就变成人的偶像，就变成人的重担。我们人是应当，所以我说的基督徒的人，基督徒应当有个积极的人生，但是因为被神的爱感动去做的，所以我们得着的，我们知道这是感谢神、荣耀神，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所得的，我们是感谢、荣耀。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真实用偶像去取代，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偶像，最后真实变成虚妄的，那么那些就变成人的重担，人的重担。简单讲啊，一个父母亲，孩子念书总是希望他好，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变成偶像，就是重担，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啊，一直在那个压力底下，知道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交托，就是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目标变成一个交在上帝的手中，变成一个仰望神，变成一个信心的道路。好，那我们相信上帝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心意啊，在当中啊来引导跟带领。所以第一个，神任凭人，就是让人的思念在当中看人应当追求的是什么。那么很可惜，人把偶像拿造出来取代神了，这是一个第一样。26、27节是一个，所以24、25节是讲人对神的一个关系，知道吧？第二个是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神任凭人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个是在当中在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上帝让人有这一个身体上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性关系的需求跟满足，这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神看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对不对？所以为他造一个配偶，让他这会更好，了解吗？所以他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人在这个情感的关系上，亲密关系上呢，人却在当中，却在当中怎样？简单讲就是放纵，这个字简单讲就是放纵。放纵呢，就是不照着神的心意去约束，知道吧？好，而且是照着人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就是放纵，就是放纵放纵。那么呢，人的里面的可情欲就变成可羞耻的情欲，也就是在当中他的对象等等，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然后呢，女人把顺性的变成逆性，男人也是一样。这里顺性跟逆性呢，是一个神在男女的这一个性的倾向当中的一个用词，用一个用词。上帝用这个两个来调和男跟女之间的结合，但是人自我做主，自我中心，所以人就觉得自己决定，自己定义。那现在就很明确了，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人是男的，是他认为是男的，他才是男的，知道吧？那就很辛苦，知道吧？现在的人他到底是男的女的，是谁决定？他自己决定，他自己决定。哎，所以你在外面看到一个年轻人打扮像男的或像女的，你还不知道他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吗？那个对我们这么老的人是很难适应的。因为我们很直接就判断了，可是既然发现不能这样判断，所以蛮辛苦的。所以呢圣经在这里讲这个在其实这些的 弊端呢？其实索多玛时代就有，知道吗？有没有索多玛？索多玛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哦，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哦，然后啊，后来啊，一直延伸到后面，哦，一直到如今都一样。所以不管是同性恋呐，啊，或者是什么各式各样的，反正不是神定规的男女关系，其实都是一样。哦，记得不是神定规的男女关系，都是陷入这个，陷入这个就是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哦，把上帝给的那个本来是好的，变成自己，啊，用来当中满足自己情欲的，满足自己的情欲，所以就怎样？下面讲，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自己身上哦，为什么？因为保罗讲了一个奥秘的事，就是一个人行淫乱的话，会在自己的身体上受报应。哦，这是这里讲的。那保罗说，如果一个人行淫乱的话，最重要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得罪自己的身子。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好，哦，林前六章十八节呢，就讲这个一个很大的、很奇特的。就是你所犯的罪，这里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哦，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知道吗？很奇特嘛，哦，一个行淫乱的是你得罪你的身子，知道吗？好，那有人说得罪身子就生病吗？有可能，我不敢说，知道吗？哦，那有可能你会生病，有可能你会软弱，有可能你会怎样，都有可能。好，最重要的得罪自己的身子会怎样？好，那我用一个比喻啊，不是比喻，圣经的例子。圣经告诉以色列人，他说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所以这块地本来是牛奶与蜜之地，好，因为你在这个地上存活，对不对？是不是？但你犯罪的时候，地会怎样？地不为你效力，有没有？很奇特哈，地就说地不为你效力的，知道吗？就是你本来种植的，好，本来收成的是多少，地说我不要给你那么多了，好，我不为你出力，知道吗？那你收成就怎样？减少，好，然后地会把你吐出去，知道吧？有没有？圣经用这个形容，好，地会把你吐出去，这样了解吧？所以以色列人就很难住那块地，知道吗？因为那个地不喜欢他们住。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魂住在这个身体上，知道吧？那如果我们行这个淫乱的事的话，你保罗说在身子之内，意思就是你的身子会怎样？会反抗的，这样了解吧？身子会反抗，身子会反抗。有人说是疾病，早期他们说艾滋是同性恋带出来的，但后来又说不是，这个不是重点，知道吗？重点是你的身体不喜欢你住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哦，就是你的身体呢，啊，你的身体你得罪你的身体了，所以你的身体怎样？用容易讲的话就不喜欢你住，哦，那会产生疾病呢，会产生什么样什么样都有可能，哦，但我不没有说一定是怎样，哦，就是让你本来从身体里上面应当得的就怎样变少变弱，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这里呢，啊，当然对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所有的罪就一个认罪悔改，知道吗？认罪悔改。那这边我们就讲二十四这二五这一节的一组，就是我们的追求，使我们有荣耀，有归属，有安全，有满足的，变成虚幻，哦。第二个，上帝使我们在身体当中可以享受的，变成什么？变成没有办法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知道吧？了解吗？所以啊，上帝造的这个身体很奇妙，有很多很我们不晓得，知道吧？哦，所以不要去 违背上帝的定规，不要去违背阻挡真理，知道吧？好，再来28节后面就讲的更多了，存邪僻的心行事。28节，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事。邪僻的心行事呢？邪僻的心就是邪僻的心，指的就是是一个你觉得是很合理，但是是假的合理，知道吧？假的合理，假的合理，因为你邪僻的心行的是不合理的事，但你又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合理的，所以这不是真的合理，是什么？假的合理，是你自以为合理，但是却越来越败坏，因为你自以为合理，又不是真的合理，所以你就会变成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所以圣经的例子就是浪子的例子，知道吧？浪子不是跟他父亲讲吗？把我当得的给我，是不是？我要自己拿去发展，对不对？结果他不是把一切都怎样花光了，然后越来越败坏，最后怎样？最后去吃那个猪的食物，人家也不给他吃，有没有？好，所以圣经用那一个来当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人如果故意不认识神的话，好，那么你存一个邪僻的心，好，是一个偏差偏离的理性，好，偏差偏离的自以为合理的心，就其实行的是不合理的事。那么29节，里面从里面开始，里面就被不义，不义所充满，不义邪恶，邪恶就是一个恶的思念，里面有恶的思念，知道吧？恶的想法，恶的想法，恶的做法，贪婪就是贪心，一直贪，想要更多，恶毒，恶毒就是一个不好的意，就是好像伤害人也不以为意，恶毒，满心是嫉妒，对他人的好你总是被嫉妒抓住，还有接下来是凶杀，凶杀这里指这个预谋的。那么呢，又有增进，增进就是一种这一个增进就是一个被你自己的野心抓住，就是你跟人之间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竞争，而是被你自己的野心抓住，然后又来是诡诈，就是欺骗，不现实，然后最后你会毒恨，你会怎样？别人有了你没有，你会在当中苦毒，有很深的敌意。好，再来，你对人是什么？你好，前面这几个是你内心里面，知道吗？内心里面，再来是残谤的，背后说人的，厌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这几个在讲的残谤就是暗中说长道短，背后说人也是在公开的，残谤是暗中说的，那么呢，背后说人是公开说的，知道吗？你公开说人，一个是隐藏的说，暗中的说，一个是公开的说，那他就用背后说人。再来厌恨神，就对上帝所经历的对上帝不满。再来是侮慢人，就是羞辱人的，羞辱的，狂傲的，就是自高自傲，自夸，自我吹嘘。那么捏造恶事，就搬弄是非，搬弄是非，还有呢，违背父母，就是连亲情最重要的亲情也不在意了。然后再来无知，就失去了那一个良知的判断力，知道吗？真正的判断力失去了。背约就是违背承诺，没有信实。然后再来无亲情，就是罔顾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协同或者生命关系的责任， 我们生命关系有责任，对不对？那没有亲情了，然后再来最后啊，不怜悯人，不怜悯人，那么呢，到最后不怜悯人，不怜悯人，对人总是怀恨在心，不饶恕，没有同情心，知道吗？所以到最后没有怜悯，已经是就是表一个人已经没有爱了，知道吗？好，用这个做结束。这里总共列的相当多，有31项，保罗用很多。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事的人必要死，而自己不但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这个是一个最最最让我们觉得很奇特，但也实在的话，就是什么？最好犯罪啊，啊，越多人做越好。为什么？啊，反正大家都做了，所以就怎样？就是一个人作弊被逮到很危险，对不对？啊，全班一起做就怎样？就看着办嘛，有没有？不然自己去做还要叫怎样？别人一起做，就是这个保罗用这个做一个结束啊。所以这边啊，我们很快的简短，我们下次再做一个总结啊。所以你可以看保罗在叙述的时候，就把这个罪怎么样子在人的身上啊，用3个面向去推，知道吧？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会怎样？一个是跟人之间只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会怎样？一个是接下来你跟人之间其他所有的关系，看到没有？那人的心其实就是被这些占据了。所以这是保罗先讲人的处境，为什么？整个出发点就是人不把神当作神。好，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思想。主啊，当我们不能够把你放在对的位置，按着你所当受的荣耀你，感谢你，我们就也失去了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人活着的意义，人的生命就落在一个昏暗当中，一个黑暗当中。我们在当中，我们就真正的变成一个愚昧的愚拙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能够走光明的路，能够在当中真真实实的在当中被你光来引导，被你自己灵来引领。求你来保守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也叫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